我们今早的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让我来念。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物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敬拜你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你的脚碰到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也愿意顺服，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按时候结出果子来。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讲关于耶稣的试探以前，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我们首先呢就要来讲以色列本身的试探。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就是神原本最初的那个神的儿子。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就这么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们越发走开。所以从何西阿先知的这句话呢，我们就看出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而这段话也讲述了，其实这个父子关系之间呢，其实是错综复杂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呢，是以这个父亲的爱来爱这个以色列。可是呢，这个以色列就好像一个悖逆的儿子一样呢，往往都不听这个父亲的话。耶稣在他的试探里面呢，三次都引用了这个生命记第六章到第八章，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这六生命记第六章第八章里面呢，就讲述的就是以色列本身的试探。而以色列本身的试探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在第八章第二节这里形容，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遵守他的诫命不肯。也就是说，这个试验试探的这第一个阶段呢，讲述的就是他们从埃及被奴出来之后呢，四十年，然后直到他进入迦南地之前，这个是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呢，就是形容他们在应许地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怎么样要受到试探。而这个试探呢，就在第十七节这里形容，他说，你们在那个应许地的时候，恐怕你的心里会这么说，这财货这个货财都是我的力量，是我自己的能力得到的。所以简单来讲呢，什么是以色列的试探？以色列的试探呢，就是试探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有困苦的时候，好像在旷野的时候，当然也有好像是美好繁荣的时候， 也就是当他们国富民强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耶稣的三个试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记得，这个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这个是以色列本身在历史里面确确实实所经历到的试探。就好像第一个试探把面包变成把这个石头变面包，其实这个就是以色列本身在旷野里面所经历的试探。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又饿又渴，就得被逼要完全的仰赖神。可是我们知道呢，他们失败了，他们在旷野里面是又抱怨啊，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说我们要回埃及，我们要回埃及。他们宁愿是做奴隶，也不愿意呢就是单单仰赖神。他们甘愿是被捆绑吃面包，也不要说我的面包是靠应许而来的，不知道明天有没有。而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呢，以色列所经历到的就好像耶稣所形容的那个第二个试探一样。我们记得去年呢，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君王的讲道，比方说有亚哈斯的讲道啦，还有约西亚王以后的那些君王的讲道。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呢，他就是一直希望能够好像其他的国家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说，哇，亚述帝国啦，巴比伦帝国啦，哇，你看他们多强盛啊，他们占领了多么多的小国家啦，哇，所以当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国，他们经历到什么是权力权柄的时候，然后他又看到这些大的帝国，哇，有这么多的权柄的时候呢，他们你可以想象是多大的试探。不过跟耶稣的这个第二个试探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并不需要去敬拜任何的魔鬼才能够得到这些超级强国的力量，他们只需要愿意顺服这些超级强国，成为他们的附属国就好了。可是弟兄姐妹，当他们这样子的跟这些超级强这些帝国立约的时候，愿意去顺服这些又残暴的这些帝国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所做的可能比魔鬼所要的还要离谱。第三个试探呢，就反映在他们对于神的那种很肤浅的敬拜。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的时候，就是这么样的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依靠虚妄的话以为那些说这就是神的殿，这就是耶和华的殿，这就是耶和华的殿。所以耶利米就是这样子的责备他们，这种很虚无缥缈的敬拜，你们依靠的就是虚谎无益的话。他们以为只要我有圣殿，只要我有这个圣殿在，只要我们在这边敬拜，只要我们烧香，我们做什么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神的保护。他们不愿意去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不愿意彼此以公义对待，他们不愿意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他们其实就是在那边不断的试探神的耐心，他们要以这个圣殿的敬拜成为他们的保障，而不是愿意顺服神来成为他们的保障。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圣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没有真心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原本以色列这个神的儿子的百般的试探里面呢，他们是失败的，所以最后也惨遭灭亡了。可能我们问的问题是，以色列到底这个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常常抱怨，在那边爱慕虚荣，然后呢彼此的关系是很这么肤浅的，为什么会变成是这样呢？我觉得其实任何的关系，只要我们不是在那边很常常的注意 常常的很关心这个关系的时候，任何的关系都会变质，都会变成这样的。就拿一个家庭来讲，如果我们不是很注意我们之间彼此的很珍惜这个关系的时候，当我们把彼此之间的爱的表现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当我们对彼此是越来越多的要求的时候，当我们对彼此是很肤浅的对待的时候，当成是一种交易的时候，这个关系是会变质的。不管是婚姻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都变成是这个关系是哪来我们彼此利用而已。所以以色列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作为神的儿子，当然他们是有神给他百般的应许，他们是会得到神的供应、神的力量、神的保护的。我们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就看到这样子的应许：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诗篇第九十一篇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应许，特别是说我会论到我的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神，他是我所依靠的。诗篇九十一篇就是魔鬼对耶稣所说的那里的这个诗篇，告诉他说天使会保护你，你必不受到任何的遭害。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不管是供应也好，是力量也好，是保护也好，确实这些都是神所应许的话。而以色列呢，确实从摩西那里呢就得到了这个供应玛纳，从这个大卫所罗门那里呢，他们经历了哇，什么是权柄，什么是国富民强。从西西家那里呢，也经历到什么是受到神的保护。我们知道西西家当他愿意仰望神的时候呢，就得到了保护。可是试探是什么？试探就是当以色列开始滥用神的应许，当他以为说这个父子关系是可以被他利用来得到这些东西的。也就是说，我们珍惜神所供应的、神所赐的力量、神的给的保护，当我们珍惜这些神所赐的东西，跟我们珍惜神本身，这两者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不可以混为一谈。所以我们知道最后摩西他也失败了，当他拿那个杖打那个石头得水的时候就失败了。我们知道大卫所罗门当他们滥用自己的权柄的时候也同样失败了。我们也知道当西西家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滥用神的保护的时候，在临死之前还这么做的时候，他也失败了。也就是说，这个试探，当你把这些神的供应、神的力量、神的保护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说哎，神给的还不够快啊，我应该是按照我的意思而不是你的意思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我们以为说我要的是现在，我要的是肯定，我要的是保障啊，神要我们的是仰望，神要我们的是信心，可是我们要的是实在的东西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因为这个爱的关系就变成了是一个彼此猜疑、彼此操控的一个关系。可能你会问我一个问题吧，你会说，牧师啊，这个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变质有为也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对这个以色列过多的要求了？毕竟这个世界上破裂的夫妻关系、父子亲子关系这么多，有什么有这么大不了吗？我们是不是太 对这个以色列太过强求了。我们希望说啊，以色列好像一个好妻子啦，好孩子啦，什么会不会太强求了一点？以色列作为神的儿子，当他这个关系破裂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关系就重大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作为神的儿子，他是有一个特别的呼召的，他就是要来标榜一个健康的神人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当圣灵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就有了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要从在这个世上为这个世上带来公平公义，所以他必须让这个世界看到说，当我活按照神的意思而活的时候呢，你可以，他就会可以让全人类看到，哇，这个情景是多么美好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他愿意跟神立约的时候，并且愿意忠心顺服完成这个约的时候，他就能够为这个世上带来亮光，带来希望。所以作为神的儿子，他就必须受到试探，因为这个就是本身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考验来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受试探，你怎么能够表达出这个顺服呢？如果不是经历真正的苦难，如果不是经历或者是享乐的那种诱惑，你怎么表达出你的魄力跟你的坚定呢？不可能。所以作为神的儿子本身就是一种试探。而当以色列作为神的儿子经不住这个试探，关系变质破裂的时候，很可惜的，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呼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照亮这个世界。所以当耶稣他在被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立刻被圣灵领到旷野那边去，然后呢要受魔鬼的试探40天。你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说，诶，哪里可能？如果他是圣灵充满的话，怎么会受试探呢？一个圣灵充满的人难道就不应该被从试探受到保护吗？可是弟兄姐妹，我反而会说是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也就是正因为耶稣领受圣灵，他反而呢 就被神建立为这个就是我的儿子的时候，我所喜悦的时候，正因为这样子的话，反而呢他的试探才有真正的意义。正因为他耶稣得到了这个特别的呼召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是在那一个时刻他必须领受试探，才能够展现出到底神人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到底作为神的儿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不过还好，耶稣跟亚当，耶稣跟以色列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胜过了试探，他没有去操纵他跟父神的关系，他没有与其他供应他自己的粮食，他选择完全依靠神的话。与其自己他为了保障想要得到自己的权柄，他选择单单敬拜神。与其去试探神的保护，他选择相信说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稳妥的。就好像以色列经历试探是有两个阶段，旷野和应许地，其实耶稣的试探是没有停止的。同样两个阶段，一是40天的这个试探，然后接下来就是他整个3年的服事呢，都是一个试探来的。在这3年里面，当然有好日子了， 比方说当耶稣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就知道说众人想要立很快立他做王了，所以那个就是试探的时候了。哇，原来我喂饱五千人，每个人就要拥立我做王，叫我更多的食物，不是更多的拥戴吗？更多的权柄吗？耶稣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如果他要的话，他就可以做王了。你可以想象，他如果说好，哇，现在你们听我的啊，你们要，然后他就叫全部人现在就冲进去这个希律王的宫殿，可能吗？可能。现在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没有呼召他的拥立者啦，说这些东西没有。反正耶稣选择的是神自己的意思，他相信说只有神会供应给他，只有神会是他的保护者，只有神选择给他荣耀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荣耀。有这样子的所谓的好日子，耶稣也有经历困苦的日子，就好像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或者是甚至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就是他，我们说那个就是你需要保护的时候，那个就是神应该保守你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这样想的。可是耶稣愿意选择那个苦悲，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着神的意思。所以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就标榜了什么是把焦点专注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神会给他什么。到头来我们知道，神的供应、神赐的力量、神亲自的保护，这些都有来，因为神最后叫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坐在自己宝座上的右边。甚至我们知道，就是说四十天的试探以后，立刻就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正如这个诗篇九十一篇魔鬼所引用的那句话，天使真的来照顾耶稣。可是当我们对比以色列跟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同在哪里。因为耶稣得到这一切，他得到的供应，他得到的力量，他得到的权柄，他得到的这些保护，并不是来自于他不断的去考验神、试探神啊，然后操纵那个关系，不是的，而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而当耶稣这样子做的时候，他最后就成为这世上的光，因为他标榜了到底跟神父子之间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现在我要分享的是我从耶稣的试探里面个人所学习到的功课。我觉得很首要的，或者我个人觉得啦，最好的方法是你要假装魔鬼所说的话呢不是真的有一个魔鬼在那边，因为你说有魔鬼，但我当然 不要听魔鬼就好了。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你要假装说魔鬼的话其实是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话，我们自己内心的挣扎。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学习的方法，因为这一些话啊，你要神耶稣要神你要可以变成面包啦，你要这些权柄可以啦，我给你啦，什么，你要把这些话当成是我们跟神同行的一部分。就好像第一个试探来讲吧，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以为面包比神的话重要吗？在困苦的时候我们依旧能够完全的仰赖神吗？难道这不是我们内心的挣扎吗？难道我们不是常常有时候会想说，哎，难道我从神得福难道不也受祸吗？我们真的能够不是在这个问题之中不断的心理挣扎吗？当我们在旷野迷失的时候，难道我们也不是怀疑到底神有在吗？所以正如以色列一样，作为神的孩子，我们就是有抱怨，我们就是有向神 气愤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些时候，我们就会尝试建造自己的金牛犊，使我们自己觉得啊，心里更踏实一点。正如第二跟第三的试探，我们也有好日子的时候。而在我们好日子的时候，难道我们不也是把这些成功、这些繁荣，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吗？或者更危险的，甚至这些力量、这些保护，让我们反而越来越奢望越多，越来越强求越多，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在试探神的耐心。到一个地步，我们为了得到这些力量，得到这些保护，我们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保障，比方说名利，比方说财产，比方说更多更多的保障啊！只要我得到这些，我才安稳。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忙碌当中，我们为了要赚多更多的钱，花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花更多的钱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甚至是有时候是我们在做教会的工作，我们服侍当中的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反而忘记了神。很多的成功的牧者，不管是本地的、国外的，都经历这一切。老实说，当我觉得说，哇，我这一次讲道好像讲得很好哦，哇，我这一次做的事情，哇，很多人讲说，哇，你很好啊，这做得很好，哇，真的，难道我心里没有那种骄傲的诱惑吗？有的。我都不需要魔鬼来对我讲话，我自己都可以自己跟自己讲了，我自己都很容易自我为意了，我很容易自异想天开了，说我服侍这么多，我就应当得到神的供应，神就应该赐我力量，神就真的应该来保护我。可是当我们定睛看耶稣的时候，我敢说，是的，我们只要看着耶稣，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因为这个试探的关键点，最终的就是到底我们跟神是怎么样的同行，是什么让我们真的能够跟神的关系是每一天走得很踏实的。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每天祷告，每天读经，每天思想跟神的话，这个就反映在他跟魔鬼的对话就一清二楚了。所以耶稣是不断的能够谦卑自己，愿意顺服，因为他知道他作为神的儿子的意义何在。所以我们同样也可以效仿耶稣，我们把专注点是定睛在神，而不是神可以给我什么。我们选择的是珍惜的是我跟神的关系，而不是珍惜的是神给我什么。我们能够学习仰望，学习顺服，而不是把神所给的供应、给的力量、给的保护当成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些供应啦、力量啦、保护啦，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你们在天上的父是知道的，可是你们只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让我们来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啊，这份恩典让我们重新珍惜这个关系，我们愿意以你所赐的这呼召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使命，我们不求其他的。愿主你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的试探，成为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现在 就以奉献来回应神的话，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你可以用这个荧幕上的 QR 码来奉献，你也可以在临走之前在门口那边奉献。今天是第二个主日，我们也有我们的宣教奉献，所以你如果是宣教的奉献，就放在 QR 码那边放这个 M。让我们起立奉献。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从主而来，万事与主，愿主悦纳，愿主祝福，哈利路亚。
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真的体会什么是活在恩典之中。我们也学习珍惜这个恩典，我们也愿意真的是知道我们只是你的恩典的管家，我们白白得来，我们也愿意白白的舍，我们把你的爱真的是流入到我们周围中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真的是还没有听到你的福音的人，我们愿意把你的爱流入到他们当中。也恳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珍惜跟你之间的关系。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现在也花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彼此代祷。真的是知道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有许多软弱的人，不单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可能已经变质了，还有他们跟家人的关系、孩子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亲戚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守着珍惜这些关系，掉入试探之中，滥用操纵关系。让我们再一次的为着彼此，我们来彼此来代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聆听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世上赐下你的爱，叫我们有我们所爱的人，也有爱我们的人。主啊，叫我们学从你那里学习什么是爱。爱是恒久忍耐，爱是良善，爱是不自夸，爱是不求不做不义的事，爱是包容支持彼此扶持。只有你的爱才是真正保守着每一个关系的。我们向你来祈求，我们为着这个整个群体能够活在爱的之中，我们来祈求你，主你怜悯保守着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也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 也直到永永远远。